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上期呢，咱们讲了讲中国崩溃论啊，引起了不少反贼同行的反感，纷纷艾特我，希望我和他们呢进行深入的探讨。我呢明白大佬们的意思啊，这个呢是把中共当成了他们的私人物品了啊，对我这个外人触碰他们的痉挛啊感到不满。咱向来是个自觉的人啊，既然反贼大佬们不喜欢我聊中国崩溃的相关话题，那咱们呢就聊个他们不敢聊的。啊，今天呢我们来聊美国崩溃论。在这里呢我要剽窃一下反贼博主们的一个巧思啊。反贼博主们呢常说他们反共不反中。你小岛弟弟呢也是一样的。我是反美帝国但是不反美国。为啥必须得剽窃这个呢？那原因我其实上一期也说了，这年头呢五常他再怎么折腾啊，那一时半会儿呢也是灭不了国的。咱要是聊美利坚合众国灭亡啊，那还不如去研究习近平打算为人民服务到什么时候呢，起码这辈子是能看到的是吧。那朋友们肯定要骂我了啊，那你聊个屁的美国崩溃啊。没错，我呢又标题党了。严格意义上来讲呢，美国和中国呢一样，都是不太可能崩的。那难道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吗？当然不可能啊，咱们呢还是要赚钱的是吧。说什么咱们也得在油管上开辟个美国崩溃的赛道啊。大家呢听我狡辩，美利坚合众国呢确实不太可能崩，但是美帝正在崩。大家简单思考一个问题就好啊，美国通过立法去关停 TikTok， 新总统呢又提出只要 TikTok 给美国政府 50% 的股份，就能让 TikTok 继续运营，到底是显得美国强大呢还是虚弱呢？我不想探讨美国这么做是不是霸道之类的啊，政府呢本身就是一个暴力机关啊，做出多没底线的事呢都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美国要通过立法而不是市场去淘汰一间公司？立法关停之后，为什么一国的总统脸都不要了要去抢这间公司的股份呢？这其实呢都是美帝越来越虚的征兆。咱们后面呢会解释美国要抢 TikTok 的原因。美帝虚了的征兆当然不只抢 TikTok 这么一个啊。曾经的美国呢 GDP 占全球的 50%， 发电量占全球的 50%， 生产了全球 90% 的电视， 80% 的钢铁、汽车和飞机。美国电影的票房占全球的 80%， 美国的音乐产业的收入占全球音乐市场收入的 50% 以上。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到了 80%， 所有的数据无一不再彰显美国曾经的强大。如今的美国呢依然强大啊，但是不再是曾经的那个一级了。就说 GDP 吧，2024年美国的 GDP 只占全球的 25% 了，比原来少了一半。然后制造业、文化产业、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都有了大规模的下降。美国的政客们这些年一直在尝试给这些下降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最终这个光荣的理由落到了中国的头上。原来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很多反贼们也是把这个逻辑奉为圭臬啊。要我说呢，作为反贼那是万万不能这么想的啊！如果说美国的退步是由于中国的崛起造成的，岂不是说中国比美国更有制度优势吗？那肯定很多反贼立马会反驳了，说不可能，中共没有制度优势，中国的崛起靠的是中国人民。我靠，你要是这么说那问题更严重啊，你这是要被开除反籍的。这么说呢说明你骨子里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啊，认为中国人呢比美国人厉害，那你岂不是沦落成和你小岛弟一样的人了？其实在我看来啊，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中国只是做好了他自己的事而已。美国的敌人呢，是曾经的美国，也就是伟大的美帝国。有点绕啊，咱们慢慢讲。中国有段时间特别爱骂比他强的国家帝国主义啊。什么是帝国主义？大部分人呢都是没搞清楚的，搞不清楚很正常啊。因为在不同的阵营，帝国主义代表了不同的意思。在社会主义阵营，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呢更加着重在经济方面。列宁在1917年发表了一本书啊，名字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从经济的角度系统地探讨了帝国主义。在列宁的定义里，帝国主义代表了垄断性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中国的现代汉语字典里也对帝国主义做了类似的定义。帝国主义被定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它的基本特征是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定义里，帝国主义的定义呢是比较窄的，主要呢还是集中在经济这一块了。但是在资本主义阵营里呢，他们反而不是那么看重经济了。牛津字典对帝国主义的定义是，不平等的人类及领土的关系一般会以帝国的形式出现，基于优势及主导的行为将权力及控制延伸到其他国家的人民。直白点说呢，就是征服与扩张，更加的偏重于武力。曾经的纳粹德国、大日本帝国就是标准的西方视角下的帝国。我个人感觉啊，如今大家对帝国的理解呢是有点偏向于西方对帝国主义的定义的，也没毛病啊。因为如果根据社会主义的最严 严格的定义，邓小平后的中国呢，也可以说是帝国了。所以大家嘴里的帝国呢，更多的还是那种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国家。甚至有时候呢，只要某个国家欺负人了，大家呢也会说它是帝国。不过这类叫法呢，更多还是从情绪上进行发泄啊，在学术上呢是不能简单的把别的国家称作帝国的。但是美国呢，它确实是帝国啊，而且呢不是一般的帝国。美国拥有非常强的扩张性，我在美国如何建国的那期视频里说过的。最初的美国呢，只有东海岸的13个州，发展到现在呢有50个州了，中间呢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啊。如今全世界呢都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川普呢甚至还在觊觎加拿大和丹麦的格陵兰岛，是吧？这种扩张欲望呢还是非常帝国的啊。但是美帝国和一般的帝国呢又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把美帝和一般的帝国不同的地方搞明白，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美帝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把这点搞明白了，我们也自然而然的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美帝差不多要灭亡了。美帝和正常的帝国呢有两个最直观的差别，一个呢是从来不曾有任何一个帝国像美国一样拥有这么强的全球影响力，一般的帝国呢都只是区域内的霸主，而美国是世界的霸主。第二是啊，美国不像一般的帝国有一个明显的兴衰周期，大部分帝国都是前期快速扩张，但是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呢就会陷入停滞，这个停滞维持不了多久，国家就会陷入明显的衰退，然后分崩离析。现在美国相比于曾经的美国啊，确实是弱了点，但是要说美国有什么大衰退，我也确实是说不出口啊。甚至呢说美国分崩离析，那就更没影了，毕竟现在美国呢依然还是世界第一。所以说历史上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帝国可以像美国一样维持这种程度的强势这么多年的。美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霸主啊？这个其实是最容易解释的啊，因为美国有全世界最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尤其是军事。美国的军费呢是第二名中国的3倍，比第二名到第10名加起来都多。美国现在的 GDP 呢占全球的25%左右，还是非常牛的。但是美国的军费啊，占全球军费的40%左右，更牛了，是吧？从这个比例就可以看出啊，美国在军队上是花了非常多的钱的。要成为霸主啊，其他的东西都是虚的，军事实力呢才是第一要素。中国如果想做霸主，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往军队里疯狂砸钱就行了嘛。中国的军费现在只占 GDP 的1.6%左右，美国呢则是3.45%。中国完全可以把现在过剩的生产力呢全往军事转啊，那保准就像当年的苏联一样，和美国平分秋色，甚至呢有时候还可以强压美国一头。但是做短期的霸主容易啊，想做长期的霸主呢就难了。当年德国把军费提高到了占 GDP 的30%，就打遍欧洲无敌手了，领土和人口呢快速扩张，是名副其实的欧洲霸主。还有日本呢更屌，打美国珍珠港那年呢，军费占到了 GDP 的50%啊，那时候呢也是妥妥的亚洲霸主。但是这些个霸主呢都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就垮了，垮的原因呢不复杂，就是快速扩张导致维持帝国的运营成本急剧增加。这个成本呢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当成本远远高于收益的时候，帝国呢就维持不下去了。一般的帝国内部有什么问题呢？在帝国越来越大的同时，高层呢会越来越分裂。比如当年侵略中国的日本，它的军方呢就被陆军和海军一分为二了。在帝国未来的战略制定上呢，两股势力呢会互相掣肘，造成不必要的政策成本。帝国内部的另外一个极大的问题呢，就是人民的不团结。通常来说呢，帝国在领土快速扩张的同时啊，人口也会急剧增加。但是帝国的权力分配呢，一定是有一个先来后到的。我们看历史上的每一个帝国啊，几乎都是这样的。清朝呢，满人优先，其次蒙古人，然后是这个汉霸气，最后才是汉人。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呢，日本公民一定是地位最高的，然后是朝鲜人、台湾人，最后呢才是中国的良民。德国更极端一点啊，除了日耳曼人，别的都是垃圾，是吧？某族呢是垃圾中的垃圾。蒙古帝国呢是把人按等级分成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那这种把人分等级的做法，在帝国扩张的初期呢，无疑是可以增加核心团队的凝聚力的。但是当帝国越来越大的时候啊，人民反抗所造成的损失呢，就有可能大过核心团队凝聚力所带来的收益了。大家看这个蒙古是怎么灭亡的啊？不就是大了之后先分裂成了好几个汗国，然后中原的元朝被最低贱的男人朱元璋给推翻了嘛？高层分裂和百姓反抗一般是帝国灭亡的内因。至于说外因就更简单了啊，帝国发展大了，要么是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了，要么呢就是顾头不顾尾，让人家想割块肥肉了。舆论战、经济战、冷战、热战一路打上去，成本呢越来越高，是吧？当内外因结合起来的成本远高于作为帝国存在所能获得的收益时，帝国呢自然而然呢就崩溃了。作为传统的帝国，通常来说呢，都是做得越大越强，就越容易突然崩溃。但是美国呢，是比较违反常识的啊。美国是又大又强了好多年了，到了如今呢，看起来还是很强大。是什么让美帝这么长寿呢？我们从刚刚讲的几个造成帝国崩溃的点出发，来简单的聊一聊啊。第一个，高层分裂，美国是怎么解决的呢？民主代议制度，让贵族们啊，在国会里做博弈，最后得出一个大家都能满意的方案，这是让我们这个耳朵都长老茧的一个话题了啊。虽然民主制度会降低效率，但是减少了国家上层分裂的可能，哎，这个大家应该不反对吧？ 百姓会起来反抗贵族阶层，这个事儿要怎么解决呢？美国啊，极度重视内宣。美国对内宣传的呢，都是自由民主、种族平等这些进步的理念。今天呢，只要你成为了美国人，你就和其他美国人有一样的权利了。你只要出生在美国的土地上，哪怕你父母呢，只是一个乞丐，你呢，也是伟大的美国人。你和川普和马斯克这些人呢，也是平等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新闻啊，美国总统呢，会亲自在大街上走路，亲自呢，去快餐店买快餐，还会和普通的老百姓打招呼，是吧？你看大家多平等啊，无论这个平等是不是真的，只要老百姓自己觉得是平等的，他们就不会选择主动去推翻贵族阶层。而且美国还给了人民所谓的选择的权利啊，可以在贵族 A 和贵族 B 之间选公仆，这就更加的减少了老百姓们的焦虑。这个贵族做得不好，过几年呢咱们再选一个贵族。靠着这些玩法呢，美国内部的人民啊其实是挺老实的。外部的压力怎么解决呢？外宣是一个重要的工具。美国的外宣啊，不是像中国那样的专门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给领导们看，他们呢是把美国的思想灌注到文艺产品中，然后贩卖去全世界。这些思想也不是什么坏思想啊，都是些非常美好的东西，比如美国非常推崇的民主啊、自由啊、公平啊、法治啊、爱之类的。这些美好思想的载体呢，通常都是美国，让外国人呢把进步、美好等赞誉之词啊和美国画上等号。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战狼在中国很火，是吧？但是呢，也只是在中国火，因为战狼啊，讲的是中国的退伍军人救中国人的事儿，外国人他才没兴趣看呢，是吧？而火遍全球的复仇者联盟讲的呢，则是美国的超级英雄拯救宇宙的事儿。类似的例子太多了啊，基本上只要是美国大片，都是把美国和一些美好的事物划等号，让国外的民众呢觉得美国很好。别说和美国做对了啊，他们的政府和美国做的不一样，那都是不对的呀。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公民不服从这个事儿。亚洲的韩国、台湾啊，显然呢就是学美国学魔怔了。老百姓动不动就要上街啊，和公权力做斗争，都觉得自己呢是在向美国人学习。其实呢，这个就是新闻和大片看多了。美国的游行示威啊，真的不是那么无法无天的。老百姓面对公权力的时候，真的呢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当然，外宣的方式很多啊，不仅仅是美国的新闻，还有电影之类的。那比如说这个体育运动啊、歌曲、智库、非政府组织等等，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外宣作用。最终呢，大家就会把美国说的话、美国做的事儿当成理所当然，只想着学习美国，而不是想着美国哪里做错了。所以外宣做得好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极大的减少了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存在时外部的各种压力。那一般来说，一个帝国搞大了啊，除了他最亲密的盟友外，其他的国家呢应该都是要骂他的。但是因为美国的外宣能力强，所以他居然呢可以一边当帝国一边骂别人，其他人呢还觉得他说的对啊，你说他厉不厉害？当然仅仅只是内外宣呢是不够的，宣传这个东西呢主要还是骗老百姓的。真正的精英啊，他并不吃这一套，他们呢还是要看美国的做法是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或者说呢在给予利益的同时有没有挑战到他们的底线。前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美国呢从十几个州扩张到50个州，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的美国呢改变了他们的扩张方式，美国更加关注影响力和经济的扩张，而不是领土的扩张。美国虽然在全球有上百个军事基地啊，但是呢他们只需要军队的辐射力，而不会从法理上强占周边的土地，最多呢就是去周围强奸点女孩或者男孩啊，这对于当地的贵族们来说就没什么威胁嘛。经济上的扩张也是，美国呢甚至还给出了利益。美国通过放弃自己的中低端制造业，以美元为纽带，创造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很多国家呢都是在这个产业链上讨生活，大家呢都觉得美国是大善人，是吧？但是美国它也是不傻的啊，中低端制造业不是白送的，要想加入这个产业链呢，首先就要承认美国这个分配者，就是认美国做老大啊。美国大哥分配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让你做什么呢你就不能做什么。比如美国做的利润最高的高科技业、高端制造业，其他国家呢就不能碰。加入美国产业链的国家当然还要接受美国的金融服务，用美元进行结算，购买美债啊。这事儿听起来呢有点不公平，但是各国的精英们啊，只要不是有太大的野心的，说他想要改变分配模式的，那其实呢无所谓自己分到了哪一段。因为不管在美国主导的产业链的哪一段，精英们呢都是可以赚到钱的。就像说这个联想靠组装赚到的美刀和台积电生产芯片赚到的美刀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不同啊，它都是 dollar 嘛，对吧？区别呢，只是下面的工人赚到的有差别。但是因为有美国外宣的存在啊，下面的工人们呢，反而是最向往民主自由、热爱美国文化的那帮人。他们呢，只会怨自己的政府不够民主自由，没让他们赚到钱，根本不会觉得美国哪里做的有问题。至于说一些反骨比较重的精英， 认为不应该由美国掌握这个分配的主导权，想要挑战美国，哎，那你就是挑战国际秩序，是吧？都不用美国出手啊，在美国产业链下讨生活的国家呢，就会先动手表忠心了。如果这个对手太强大了，手下的虾兵蟹将呢搞不定，那美国呢就会亲自出手。美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来打击对手。普通的经济制裁要是还压不住，哎，那就断美元；要是还压不住，美国遍布世界各地的 CIA 还有军事基地啊，那可不是吃素的。大家看啊，美国是到最万不得已的时候才需要动用到军事这个成本最高的手段，而历史上那些曾经的帝国对待外敌呢，却几乎只有军事这么一个手段，这就是在维持帝国存在的成本上的一个巨大差异。至于说美国的军事实力啊，不用咱们多说了啊，就毕竟曾经是世界第一制造强国、第一科技强国，放弃中低端制造业后呢，又是第一金融强国，实在是太有钱了啊，军力呢，人类史上第一。所以说为什么美帝能够维持它的巅峰期那么长时间呢？国会代议制度啊，让精英们不容易撕破脸，强大的内外宣保证全球的老百姓心向美国，不给美帝统治世界增加麻烦，主导全球产业链的分工，自己呢又保留了最核心的科技，以美元金融最大限度的控制世界，那当然还有最后保底的全球最强大的美军。那么为什么我敢在开头说美帝要灭亡了呢？反贼朋友们啊，如果心理素质不好的，后面这段呢我建议啊就别听了，我怕你的道心要碎啊，给你一秒钟关视频。还没关吗？哎，那我就要开骂了啊。首先代议制度让精英们啊有一个妥协空间，这个事儿已经快玩不下去了。帝国在上升期的时候，内部利益分配的矛盾呢还是可以进行转移的，但是当帝国上升停滞的时候，有些矛盾就会浮出水面。之前讲川普胜选的那期我就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啊，目前美国高层的分裂已经不是互相妥协可以调和的了。最简单的一点，金融和中低端制造业呢就是无法共存的，就是说那些在美国本土赚钱的贵族和用跨国公司赚钱的贵族呢是没办法尿到一个壶里的。这个就像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啊，北边要努力出来当工人，南边需要努力摘棉花，必须要战一场才会有结果。所以川普败选的时候呢，他的支持者啊会去国会山暴动，川普要胜选的时候呢，他的对手呢会去暗杀他，高层呢已经彻底分裂了。我们再说美国强大的内外宣，曾经美国的内外宣能那么成功啊，靠的是普通民众知识水平低下以及对媒体的高度掌控啊，没错，就是高度掌控。大家如果在这次大选的时候呢，看看美国的几个传统媒体就知道了啊。投票的时候，采访的观众清一水的支持哈里斯。如果你去看 CNN 啊，你会觉得民主党马上就要胜了，结果大跌眼镜，是吧？但是互联网时代不同了啊，就各种新的社交媒体会使得信息的传播呢开始去中心化。虽然假消息很多啊，但是人民能看到的真民意呢也多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能看到媒体想让老百姓看到的。结果呢就是老百姓知道了啊，原来美国的特权阶层这么牛逼，美国的贫富悬殊这么大，各种制度这么的不公平，是吧？所以最近几次选举期间，很多老百姓呢已经不是在两党之间选一个骂了啊，而是骂所有的建制派。如果只是美国人民骂政府，外宣呢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呢把屎变成巧克力味的，说大家看啊，美国人民可以随意骂政府，多么的民主自由啊。但是美国人民他继续骂呀，说虽然我们的祖辈是移民，但是凭什么我们现在接受移民啊？凭什么允许亚裔因为成绩好就更容易进大学啊？凭什么帮那些因为美国挑唆导致出现战争后无家可归的人民啊？美国人呢他不再说什么人人平等的话了，而是要美国人优先，甚至呢还有极端的是要美国人里特定的种族优先。美国人呢也不再说什么公平竞争的话了啊，而是说让我赢，不然呢我打死你。我想请问大家啊，外宣工作要怎么推进啊？那还能推进吗？就算换你倒戈这种洗脑天王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洗啊。难道要说哎呀这个是我们美国人率真啊，不像你们华人那么虚伪，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吗？搞明白了美国内外宣的困境啊，我们就可以明白 TikTok 为什么要被关了。TikTok 呢，他为了防止这个美国抓他操纵舆论的把柄，那肯定呢是不敢为了共产党操纵美国舆论的。但是呢，他也不会让美国政客操纵舆论啊，否则一不小心就被钓鱼执法了，是吧？但是不操纵的结果呢，就是老百姓在 TikTok 上啊能看到的真相会比其他的应用更多。TikTok 呢，比这个 Facebook 呀、IG 这些竞品呢更不可控。川普上台后呢 ，Facebook 不就放宽了有关这个移民和跨性别的讨论嘛？摆明了就是说之前做了信息管制嘛。但是 TikTok 呢就没有，因为 TikTok 它真的遵守了美国对言论自由的要求，所以 TikTok 呢必须得关啊，是不是很讽刺？但是为什么又有这个交出 50% 的股份就能重新上线的事儿呢？美国难道缺那点钱吗？我觉得美国暂时呢还不差钱啊，就印点钱就行了嘛。但是关停 TikTok 的结果啊，美国无法承受，那就是美国无法再对 TikTok 在美国以外的内容进行任何限制了。就像油管上的博主基本上都反中一样，关了美服 TikTok，国际版 TikTok 上的博主啊基本上就都会反美了。 外宣呢岂不是要更拉胯吗？所以美国呢它需要 TikTok 的控制权，这样呢就有了一定的操作空间。但是吃相太难看了啊，我想中国呢应该也不会让美国如愿的。我们再说美国的扩张方式还有产业链的分配，原来呢美国是不碰零度问题，而且呢送小钱给其他的国家。现在好了啊，我川宝还没上台的时候就点名要加拿大和丹麦的领土了。虽然说美国不太可能成功啊，但是呢这会引起大批国家的警觉，哎，这绝对呢就是白白的增加成本了啊。产业链那块呢就更伤了啊，如今川普说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吧？重振制造业。那么问题来了，赋税要怎么收回来啊？制造业可不是中国一家在做呀。美国一旦要搞自己的制造业，就会得罪一大群国家。那不单单是得罪那些国家里的人民，还会得罪这些国家里的贵族。川普刚刚一上台，为了制造业呢，就给好些国家加税啊。只听说过大哥给小弟发钱的，没听说过大哥找小弟收钱的呀。美国靠之前的底子啊，确实能搂点钱回来。但是外部的压力将会继续增加。至于高科技产业啊，这期我其实本来是不想提中国的啊，但是不提不行。美国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打击的是挺认真的啊，效果呢却不太明显。写文案的时候呢，我正在飞机上啊，纳斯达克大盘呢盘前跌了 3%， 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突破了 DeepSeek， 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做到和 ChatGPT 差不多的事情。哎，中国人他们的不讲武德啊，直接抄了美国的后路。现在这个情况呢，当然不至于说中国在高科技产业上超越了美国，但是美国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小了。社会主义定义中的帝国主义存在的基石呢是垄断。如果美国失去了高科技产业的垄断地位，还地个毛的地啊？美国的垄断呢本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垄断，都是拉着盟友一起垄断的。但是内外宣出了纰漏，又不想付出，只想占盟友的便宜，甚至还觊觎盟友的土地的时候，还有多少盟友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美国干呢？前几天大家应该也注意到有关光刻机的新闻了啊。荷兰首相公开表示，荷兰未来将自行决定实施何种对中国的政策，摆明了是对美国相当不满了嘛。所以各种疲软之后，美国能怎么办呢？中国的老祖宗早就对美国总统们有过指示了，兵法若战说过，敌强我弱，需多设旌旗，倍增火灶，是强于敌，是彼莫能测我众寡强弱之势。美国在二战之后啊，大头阵了一段时间，分别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场大战之后呢，意识到了问题，常年呢就没敢打什么大仗了。83年美国入侵了格林纳达，格林纳达呢只是一个11万人的加勒比海小国啊，基本上呢没什么风险。89年呢美国入侵了巴拿马，91年入侵了伊拉克，哎，都是为了切实的利益，而且呢是短期战争。到了21世纪之后啊，美国变了，01年到21年美国在阿富汗呢打了20年，03年到11年啊，美国呢又在伊拉克打了8年，那更别说还干预了利比亚、叙利亚的内战，干预了俄乌战争，干预了巴以冲突。这么做除了让军火商赚到了钱，让打仗的总统得以连任外，最重要的收获呢，就是让全世界感受到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强大。各位觉得这个是美国以前的那种唾面自干、和平万岁的势敌已弱，还是一种千万别惹我、地上的小学生就是榜样的势敌已强呢？我呢，也就是嘴炮嘴炮啊，不一定对，是吧？反贼们呢，也可以说美国啊，就是喜欢入侵、喜欢干预别人。和美国差了这个半个地球的中东啊，如果不打他们，美国就可能灭国，是吧？所以呢，不是什么势力已强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美国这些年呢就是在不停的打仗，直接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债的急剧增加，这就是在消耗美国的金融优势了。美国的金融优势呢，是我唯一不敢随便乱喷的优势啊。很多人呢认为这个美债会是一个大问题，长期来讲呢确实是，但是短期呢还真不是个问题。美债横向和其他国家的债相比还是相对安全稳定的，但是我前面说的美国的各种优势呢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就使得美国必须加大力度挖掘它这个金融的潜力，所以这必须得不停的借钱，是吧？但是这个国债又能让美国再多熬多久呢？哎，其实美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任何一个帝国通过剥削其他国家供养自己国民的这种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的先贤们呢已经算是天纵奇才了啊，凭着经验的手腕极大的延长了这个剥削的时间。但是帝国呢总是会坍塌的。强调一下啊，我不是说美国要灭国了，除非说美国的这个人人持枪能换成人人持核弹啊，我只是说美国在经济科技上的垄断已经开始被打破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主的地位即将消失，反贼们心中的民主灯塔即将倒塌。曾经美国花了多年让大多数国家形成的美国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的共识即将破灭，哎，或者也许啊已经破灭了。蛇年到了啊，我要为大美丽赐福，似火潜藏，旧疾多发，帝国逢之，士气波澜。